收听的是90.1 FM。比蓝盆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 Evergrande Group announced on September 28th that its chairman and founder has been suspected of committing crimes, confirming reports that Hui Kaiyan was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被抓。9月28号，恒大集团宣布其公司主席兼创办人许家印涉嫌犯罪，证实了媒体关于许家印被警方监管的报道。
It stated that relevant authorities notified the company that Mr. Hui, also known as Xu Jiayin, is subject to mandatory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due to suspicion of illegal crimes.
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其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Bloomberg had early reported that Mr. Hui was 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to be monitored at a surveillance location, but there was no confirmation of an arrest or criminal charges. Similar reports were made in Chinese media, also citing anonymous sources.
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称，许家印被警方带走，在一个监视地点接受监控，但没有证实逮捕或刑事指控。中文媒体也援引匿名消息来源进行了类似报道。
Evergrande's stock plummeted on September 27th when the report surfaced. Before that, several rumors had emerged in Chinese media that Mr. Hui had divorced his wife and committed suicide.
报道出现后，恒大股价于9月27日暴跌。在此之前，中文媒体曾多次传出许家印已与妻子离婚并自杀的消息。
Under its own laws, the Chinese regime can detain anyone in its designated secret facilities for up to half a year. The mandatory measures referenced in the company's statement can mean anything from detention to formal arrest.
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中共可以在其指定的秘密设施中拘留任何人长达半年。该公司声明中提到的强制措施可能意味着拘留或正式逮捕。
Trading of Evergrande stock and two of its Hong Kong listed units had been abruptly suspended on September 28th without explanation amid growing concerns for the company's future.It was just the latest in a long saga of turmoil for the embattled real estate developer, once the second largest in China.
9月28号，恒大股票及其两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停牌，人们对该公司的未来日益感到担忧。这只是恒大长期动荡经历中的最新一幕。恒大曾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
Before its suspension, stocks had fallen nearly 90% since it resumed trading in August after it had previously been suspended for 17 months.
在停牌前，该公司股票自八月份恢复交易以来下跌了近90%，而此前该公司曾停牌17个月。
Evergrande reported billions in losses in 2021 as it became the world's most indebted property developer.
恒大在2021年亏损数十亿美元，成为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
It now holds $328 billion in liabilities, according to a public statement the company made in July, and had been working with creditors to try to get approval to restructure its offshore debt. Howeve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mpany have prevented its restructuring plans. On August 17th, it filed for bankruptcy in New York, shielding itself from restructuring by its creditors.
根据该公司七月份发表的一份公开声明，该公司目前持有3280亿美元的债务，并一直在与债权人合作，试图获得批准以重组其海外债务。不过，对该公司的调查阻碍了其重组计划。8月17日，该公司在纽约申请破产，以避免债权人对其进行重组。
Mr. Hui was once China's wealthiest man, but his net worth had dropped by at least 90%.
许家印曾是中国最富裕的人，现在其净资产已下降 90% 以上。
In July, Evergrande'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resigned after an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2 billion of the company's money was improperly rerouted as collateral for several loans.
今年七月，恒大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辞职，因为调查发现该公司有20亿美元的资金被不当挪用，作为几笔贷款的抵押。
In August, the company announced it was being investigated by China's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Earlier this month, China's police detained members of Evergrande's financial staff and started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company.
今年8月，恒大宣布正在接受中国证券和期货委员会的调查。9月初，恒大发布声明说，警方拘留了恒大的财务人员，并开始进行刑事调查。
According to some experts, the probe into Evergrande's may be tied to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purge of his political rivals.
一些专家认为，对恒大的调查可能与习近平清除政治对手有关。
Tang Jingyuan, a China Affairs commentator and Epoch Times contributor, said on September 7th that Evergrande's exponential ris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ouldn't have come without strong backer providing benefits, financing, and a lot of convenience and political safety. Without such a backer,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strangled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economic system, he said.
9月7号，中国事务评论员、大纪元特约撰稿人唐靖远评论说，恒大过去20年的指数式崛起离不开强大的后台，后台提供利益、融资、很多便利和政治安全。唐靖远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体制下，没有这样的后台，民营企业就会被扼杀。
Some experts have said that this backer is former Vice President Zeng Qinhong, an influential official whose family members include veteran revolutionaries and senior CCP cadres. He belonged to former CCP leader Jiang Zemin's faction, and his power and influence brought his family great wealth and a vast array of properties in real estate, banking, technology, and propaganda.
一些专家说，许家印的后台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曾庆红是一位有势力的官员，其家庭成员包括中共老领导和中共高级官员。他是江泽民派系的人，他利用权势为自己家族获取巨额财富，并在房地产、银行、技术和宣传领域拥有大量财产。
When Xi Jinping became head of the CCP in 2012, Mr. Zheng was part of the faction that criticized the new leader's policies, which made him a target of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领导人时，曾庆红是反习势力之一，因而成为反腐运动的目标。
Mr. Xi's crackdown on the property market began in 2016, tightening lending standards and putting hundreds of companies into bankruptcy. Despite this, Evergrande's Mr. Hui continued to borrow heavily, expanding the debt load.
习近平从2016年开始打压房地产市场，收紧贷款标准，导致数百家公司破产。不过，恒大的许家印仍继续大量贷款，扩大了债务负担。2020年，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该公司无法再借贷，陷入债务困境。
According to some financial experts and China observers, Evergrande's troubles have come to represent China's entire real estate sector as the industry bubble has burst.
一些金融专家和中国观察人士认为，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恒大的困境已成为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代表。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9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理特鲁多为纳粹门事件公开道歉，加议员提动议扩大对中共干涉选举的调查，据报有人持枪，多伦多东部十多所学校一度封锁，加拿大人口增至4009万，新增人口大部分为移民。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9月23号周三，总理特鲁多代表加拿大国会为向一名纳粹老兵鼓掌公开道歉。这名在二战中为纳粹作战的男子上周参加了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国会活动。周三，特鲁多在进入众议会前发表的简短声明中说，周五在众议院的所有人都对起立鼓掌深表遗憾，尽管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背景，这是一个让议会和加拿大深感尴尬的错误。总理特鲁多重申，因为这个问题辞职的议长安东尼·罗塔全权负责邀请和表彰来自安省选区的98岁乌克兰退伍军人亚罗斯拉夫·红卡。有人发现红卡当年是在纳粹德国的阵营参战。特鲁多还说，加拿大对泽连斯基深表抱歉，泽连斯基被拍到为红卡鼓掌，这已被俄罗斯宣传人员利用。保守党领袖伯利治周三表示，邀请一名曾为纳粹部队作战的乌克兰退伍军人参加议会活动，是加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尴尬事件。他将这一事故归咎于总理特鲁多。他表示，特鲁多有责任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加拿大的访问取得成功，而红卡的参与玷污了加拿大在全球舞台上的声誉。联邦新民主党领袖藏勉成也一直呼吁特鲁多道歉，并提出一项计划，说明政府打算如何修复对国家声誉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犹太人权益团体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对这事进行公开调查，并公开一份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说，二战结束后，有多达2000名曾加入德国党卫军的乌克兰人移民到加拿大。这个估算的数据后来经过查证后被减少，但犹太人团体长期以来对这些与纳粹合作的人可以在加拿大安度余生感到不满。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迈克尔·库珀正在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扩大国会对中共干预选举的调查范围。这一动议要求扩大国会程序和内务委员会 PROC 先前发出的一项调查。调查涉及已被驱逐的中共外交官赵薇在2021年针对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以及庄居住在香港的家人的事件。9月26号，库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关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多份关于北京对庄文浩家人威胁的备忘录为何被自由党政府忽视，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国会程序和内务委员会 PROC 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已确定大约两年前赵薇与中共国家安全部针对庄文浩及其家人时是否侵犯了庄的议会特权。6月14号，前公共安全部长比尔·布莱尔告诉记者， 他没收到过一份安全情报局 CSIS 的秘密备忘录，因为他发错了办公室。这份备忘录旨在通知联邦政府北京针对庄文浩的情况。然而政府之后表示，由三个联邦部门证实，他们的高级领导层收到了安全情报局 CSIS 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评估。库珀的动议还要求将保守党前领袖艾琳·奥图尔提出的担忧纳入证据。奥图尔5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说，安全情报局通知他，他和保守党在2021年联邦选举期间成为北京压制选民和假信息运动的目标。此外，库珀提供了一份名单，要求数人到国会就此问题作证。这份名单包括保守党前领袖奥图尔、前公共安全部长比尔·布莱尔、现任公共安全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前外交部长马克·加诺、现任外交部长赵美兰、前总理代理国家安全和情报顾问麦克唐纳，以及中共政府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等。据报道，9月23号周三早上，多伦多东区少儿所学校集体实施封锁戒严，警方正在搜捕一名持枪者。多伦多警方表示， Danforth 加 Cambridge 地区的11所学校一度被封锁或不准出入。警方是在当天早上11点过后接到报案说，在 City Adult 成人教育中心内有学生持枪。警员到场搜索，截至中午12点45分，警方仍在继续搜查这一地区，并且无法确认嫌犯是否仍在这个地区。截至下午2点，最终没有找到这名学生，受影响的12所学校解除封锁，当局继续调查这一事件。加拿大统计局9月26号周二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止今年7月1日，加拿大人口增加到 4009.7 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10万人，增幅为 2.9%。这令加拿大成为七国集团中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20个国家之一。统计局表示，加拿大出生和死亡人口之间的差异占人口增长的 2%， 其余 98% 的人口增长是来自于国际移民。事实上，加拿大的生育率在2022年创下历史新低，每名妇女生育 1.33 个孩子，而2021年为 1.44 个。报告指出，截至2023年7月1号，估计有219万8679名非永久居民居住在加拿大，比一年前增加了 46%。这是自有可比较数据以来，居住在加拿大的非永久居民人口同比增幅最大的一次。报告解释说，主要原因是移民部批准工作和学习许可的增加，政府计划接收更多移民，以帮助解决各行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以上新闻由瑞晴编辑，林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9月28号，中国大陆呢已经是9月29号中秋节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首先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健康。中共呢9月28号的时候举行了所谓的国庆招待会，这次招待会呢一共有三大现象，非常的诡异。第一个呢，就是招待会由习近平致辞啊。第二个诡异的现象是李尚福缺席啊，坐实了出事的传闻。第三个呢，是所有的政治局前常委都没有出席招待会，反而是退休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退休的副总理刘鹤出席了。中国政局另外一个诡异之处，就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到现在还没有宣布。9月28号呢已经是9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后呢就是中秋，然后连着11长假。理论上来讲，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呢应该是在10月份，通常都是在这个之前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但是这一次三中全会呢，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的动静，显示出习近平在高层人事变动的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今天呢，还有一个国际媒体广泛讨论的新闻，就是恒大的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官宣逮捕，有几个原因是让许家印必然被抓的哈，我们一会儿分析一下。许家印被抓呢，意味着房地产狂欢的落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一期间的旅游和看房的数据，也就能够知道现在的经济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回来说第一个新闻。这个中共9月28号举行这个国庆招待会，这次招待会呢一共有三大现象，非常的诡异哈。第一个呢就是由习近平来致辞，因为我们知道哈，所谓的国庆招待会那么就是应该是政府活动啊，是一个政府主办而不是由党来主办的。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呢过去的惯例从来都是国务院总理主持招待会并且致辞。但这一次的话呢，新华社报道说李强主持了招待会，但实际致辞的却是习近平。路透社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啊，为此专门发了一个相当长的报道。路透社的这个报道里面说，自从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一共有两次在年度招待会上发表讲话，通常都是在11的前夕。那么这个等于习近平当了10年的最高的这个党的总书记哈，11年了吧。那么有9次是由总理来发表讲话啊，有3次是习近平发表讲话。第一次呢是2014年啊，当时这个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庆祝，就出席的人数呢这个达到了这个3000人。因为2014年的话也算是中共建政65周年嘛，就是逢五逢十的话都算是比较大的这个庆祝活动要举行。那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出席的人数呢达到了3000人啊，远远超出一般时候的1200人。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再一次在这个中共建政70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所以2014年一次，2019年一次。2014年除了是中共建政65周年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当时刚刚抓了周永康和徐才厚，然后呢马上要向郭伯雄下手啊，所以他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权力。那2014是65周年，2019呢是70周年啊，所以习近平要出一下风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年啊，这个好巧不巧是中共夺取政权74周年啊，这既不是一个逢五也不是逢十的整数，似乎没有理由非得习近平做报告不可啊。那么习近平出来做报告的话呢，等于是进一步贬低了李强在政府中的位置啊，因为本来是李强应该主持的嘛。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国庆招待会呢通常都是一个观察是否有官员缺席啊，或者说是官员出事的那么一个机会啊，或者说是一个窗口。那这一次国庆招待会呢，张又侠露面了啊。我们之前说中央军委主席何卫东跟张又侠两个人嘛，张又侠经常不出席一些重要的这个军委的活动，感觉好像是出事了。那这一次张又侠是露面了，何卫东当然也露面了哈。但是军委委员、国务院，这个国务委员李尚福啊缺席了。李尚福的缺席呢，验证了欧美大媒体的报道啊，就是他确实是出事了。路透社呢可能是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中特别提到说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消失。路透社后面还说什么呢，说目前还不清楚北京将于10月29号到31号举行的最大的国防外交推广活动香山论坛的时候是谁代表中共的军队。香山论坛就是由这个中共军事科学学会主办的论坛啊，叫香山论坛可能是因为跟举办地点有关，它的完整的名字是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论坛，但是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北京举行，是中外防务专家和学者相互交流的论坛。通常来说按照惯例呢，国防部长都是要出席，那如果李尚福出事的话，就10月底到底是谁出席香山论坛就变成了一个问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说的很奇怪，是这10月底举行，但是在10月底之前是不是会召开中央全会，就是20届三中全会，然后呢具体的确认李尚福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命运如何啊，到底是被免去中央委员呢会不会被免去国务委员呢，就这些事儿的话都是应该在10月份的时候做一个交代的啊。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是10月份之前连是不是召开三中全会都不知道，所以到那个时候谁出席香山论坛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了哈。这个国防部大家知道有一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那在9月份已经到最后一天了嘛，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说有传闻说国防部长李尚福因为贪腐被调查，请问李尚福到底在哪儿？那吴谦回答说你谈到的情况我不了解。这个就跟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每次问到他秦刚的下落的时候，他说我不理解你提出的情况什么之类的，如出一辙哈。所以呢就说连 外交部的这个连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他都不知道李尚福到底去了哪儿啊，这是于情于理都不合的事儿嘛。所以吴谦呢是肯定知道李尚福出事儿了。那后来记者又追问说，那香山论坛这个李尚福是不是会出席呢？吴谦就说进一步的消息会适时的发布。我相信吴谦是知道李尚福出事儿了，但是在官宣之前是不能够对外证实的。那么这个呢，咱们就刚才提到两个诡异的地方哈，一个是习近平这个代替李强致辞，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国务委员李尚福突然之间就失踪了。第三个诡异的地方是所有的前常委都没有出席招待会。那么有人说是不是所有退休官员就都不出席呢？也不是啊，我至少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到了退休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退休的副总理刘鹤。那为什么前常委就不出席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前常委朱镕基身体不行了，然后胡锦涛的身体恐怕也不大好。那如果要是这个他俩都不出席，当然朱镕基已经缺席好多次了，就如果他俩都不出席而其他别人出席啊，比如温家宝也出席了，李瑞环也出席了啊，或者是比如说曾庆红也出席了等等，就会让外界猜到这个胡锦涛的身体不行了或者朱镕基的身体不行了。这个呢是一个原因哈，就是不让这个前常委出席。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也许是针对日经亚洲社论的撰稿人中泽克二的关于曾庆红、池浩田联手训斥习近平的传闻。中泽克二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发了两篇报道了，第一篇报道是说这个三篇报道了，第一篇报道是说习近平被训斥了啊，第二篇的话呢说这个池浩田是当时站在曾庆红的这一边啊，当时训斥习近平的是曾庆红。那现在呢这个中泽克二呢又发表了第三篇这个相关的报道，说这个训斥习近平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张德江。实际上张德江从来都在中共的这个常委序列中没有非常大的权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江泽民在这个十六大卸任总书记之后呢，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所谓的这个九龙治水啊，就是说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儿。所以呢那个时候所有的政治局常委权力都非常大啊，包括像李长春呢，包括像这个罗干周永康啊，包括这个像吴官正啊，就是所有的这个魏建，这个不是魏建行，就是这个贺国强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政治局常委权力都非常大，因为没人管他们，九个人互相之间互不同属，谁也管不了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的政治局常委权力就非常之大。但是呢到了这个张德江这个时代，张德江这个当政治局常委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了啊，这个时候习近平已经上台了，习近平一直是抓权，所以呢就是到了2013年等于就开始逐渐定于一尊。那作为张德江来说，他本来就在地方上虽然做了很多省委这个什么市委书记之类的哈，省委书记什么广东省委书记什么重庆市委书记之类的哈，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在组织系统上建立一个自己的班底，同时的话他又没有深入军队啊，所以张德江其实并不是一个实权人物。他当时就是人大委员长嘛，他就并不是一个实权人物，所以说张德江去训斥习近平这个也是一个很说不过去的事情哈。那习近平这一次呢不邀请前政治局常委出席的话，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头上是没有婆婆的啊，就是他是最大的了啊，他说了算。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不邀请前常委就是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怕猜测到前常委的身体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他为了显示自己头上是没有婆婆的。这一次这个中央军委方面出席这个招待会的情况，就是张又侠出席了宴会，其他军委委员我是基本上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了张东升，就是传闻出事的军纪委书记啊，他是出席了。大家知道中央军委七个人哈，习近平主席，然后两个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然后呢还有这个四个军委委员啊，张东升是排在第七的，排在第一的话是李尚福啊，然后呢还有苗华，这是管政治的。然后还有一个刘振利啊，这是管军事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国务委员啊，就是这个李尚福。反正我是没有看到刘振利，也没有看到苗华。按说苗华是没有出事的哈，所以我不知道是镜头没有扫过他们还是怎么样。镜头当时在扫到张东升的时候，一下就停了啊，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往下扫啊，可能是不想让大家注意到这个李尚福没有出席吧。我们刚刚说到哈，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期至今都没有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期通常来说是提前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时候宣布的，那么如果十月份开的话，九月份是必须宣布，但是九月份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是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举行，就是说已经政治局会议已经举行完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时候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因为九月二十七号是开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嘛， 新华社说这个会议只是审议了关于第二十届中